啊，你怎么保养你自己？你的养生之道在什么地方？我想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吃了什么东西？你一定吃了什么东西，所以那是如何，现在也是如何。我们中国人几乎什么都是都吃的，什么都实验，所以中国人是个最会实验的民族，他们拿他们自己的身体当做实验。所以几千年来啊，我们可以说自从神农尝百草以后啊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真的什么都吃，所以我们现在晓得什么对我们身体是好的。那么有人告诉你要吃这个，有人告诉你要吃那个，很多很多的秘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吃对我们有，你如果会吃，你吃得好，你可以说我40岁如何，我85岁力量仍旧如何。那么弟兄，我们如果要问到底这个加勒他的食物是什么，他怎么吃的，他吃了什么东西叫他40岁和85岁他力量完全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他从来没有老过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他的食物。他的食物就是那些要吞吃他。许多基督徒，当他碰见要吞吃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化了，他已经回头跑了。但是加勒不是这样，加勒他有一个食物，这个食物，弟兄姊妹，整个的环境要把它吞吃了。那么在一般的情形底下，你只好投降，这个形势比人强，所以你为什么不投降？他就是比你大，他就是比你高嘛。这个西瓜就是靠大边站的，所以如果你看见这种形势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还要做，当然不必做，你稍微聪明一点，你不必浪费精力。但是不是，弟兄姊妹，神经过他精心设计，玫瑰上有刺，迦南的美地有迦南族人、亚拿族人，亚拿族人是吞吃居民，他就是要吞吃像迦南、迦勒这样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不是被环境吞吃，反而他胜过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基督徒所以能够在属灵上长命百岁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基督徒能够给人他给人一种不老的感觉，永远新鲜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基督徒有一个秘密的食物。那个食物是什么？那个食物就是那个胃炎，就是亚拿族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功课的话，一点的惊慌我们就不能做基督徒，一点的惊慌我们掉头就走了，一点的惊慌我们就起来背叛神。那么我们看过那段故事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当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当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说了这些话以后，所以他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他这个话刚刚讲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俩。忽然间耶和华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那如果那一次神的荣光不亲自显现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两个人是被打死了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立了一个首领，他们要回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永远要记得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14章是个偶发事件，我们以为说这14章啊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他们呢、啊、听说这个坏消息，然后呢，他们心就融化，然后他们就消化，他们就哭嚎，他们都哭了一个晚上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然后最后就是暴动，然后最后就是集体的背叛。那这个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，在旷野里面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段。那么到底为什么有这么严重？为什么以色列有这样的表现？我们说过，冰冻30非一日之寒。今天所以有这个特别关键性的原因，你知道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，这一次不是第一次背叛，不 第一次试探，所以你读上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神怎么说，你叫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十次。弟兄姊妹，从埃及过红海，他以色列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天天晚上夜夜你看见神的火柱，神是被他们看见，神是被他们面对面的看见，眼对眼的看见，天天夜夜玛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，你看见神说，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不是没有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神迹有用吗？当然有，神迹看对谁有用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光是给你说今天如果一个什么样医病的神迹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真的有用吗？许多人都看见过这些神迹，就好像以色列一样，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。神迹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让我们去，这一次为什么有集体的背叛，这一次为什么有集体的暴动，是一次的试探加上第二次加上第三次慢慢的累积起来，肉体拒绝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以色列人拒绝学习功课，经过十次了还是没有学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肉体慢慢慢慢的酝酿发酵，然后呢到了最后一种情形，弟兄们，你看见他们心里面能够说，你看这个谁呀、约书亚跟加勒，他们说的话实在是对，他们自己里面也知道是对的，但是现在说用石头把他们打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肉体的暴动，肉体不只是蠢动，肉体有一种光景叫做暴动，而所以有这个暴动，弟兄们，不是一天形成的，罗马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。十次神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学习。我们第一次失败了，没有学好；第二次失败，没有学好；我们第一次试探，第二次试探，一直到十次，我们都没有学好。表面上没有事情发生，但是肉体在里面已经开始发酵了。现在你看见到了一个情形就爆炸出来，到一个情形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让他们那天晚上，从那天晚上谁说好了你们往红海边走，既然意思他们根本完完全全不相信神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那天开始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里面38年。有的时候我们说神会不会太重了？不会。如果你想到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们也看见神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神十次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现在神管教一点都不重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神在旷野里面天天给他们骂，天天给他们活住，天天用眼睛来引导他们，他们也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们也得着了许多的共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玛纳和神的火柱，你知道和以色列的光景不发生直接的关系。以色列的光景好，那天玛纳降下来；以色列光景不好，玛纳照降下来。那不止如此，与神的眼睛或者说神的同在，他的火柱，以色列光景好，火柱在；以色列光景不好，火柱也在。所以你看在旷野里面夜夜所学的功课，头两个功课就是神来说，你看见不管我们情形好还是不好，仍旧是神的同在，仍旧是天烈烈的供应。每天你看见吗？等到那个露水一降下来，玛拿一定降下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就做后面两个功课，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。第一，就是从晚上到早晨，那个燔祭坛的火从来不止息，一直继续不断的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件烧是没有错，但是这个烧只有果效，是什么时候有果效呢？是你把自己放在燔祭坛上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的目的是天天要我们背十字架，天天的火要烧这个祭物。但是呢，如果那天晚上你从祭坛上跳下来，或者你没有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弟兄姊妹，火仍旧是天天要做，这是神所要在我们身上做的。但是你有一点的不愿意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主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。为什么要天天背十字架？天天背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，每一天神都把我们烧成灰。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，这次你知道这个赵弟兄啊，他为了大家买了12张票，结果自己呢反而没有飞，没有车票回去。有一个弟兄说，你看主果然把他烧成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代一点是不错的，你看见吗？就是他，我就是赵弟兄来到这里啊，你看你那个十字架的火还是不肯放过他，所以很可能我们弟兄要站着回去也不一定。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为他祷告，我们求主给他有更好的安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点就不错，神借着各种的环境是要把我们烧成灰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多棒，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大，是不是一天烧就烧完的？如果一天就烧成灰的话，你知道赵军还不够大。所以如果要天天烧成灰，你就知道说那实在是很大很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啊，一个很胖很胖，如果我们在美国有一个900多磅的一个人，你知道那个人要胖要结实的话，他不是一天就不是一天就缩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需要每天减少一点，每天减少一点，每天减少一点，每天再减少一点。所以如果圣灵说要天天的把它烧成灰，要天天用那个火慢慢烤慢慢的烧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。为什么有的人节食能成功，有的人节食不成功？有的人因为这是个很慢，你知道神就是借着这个功夫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工作就这样的工作。有的人没有耐心了，他头两天他很兴奋，过了几天他就放弃了，结果他又放弃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我们的肉体要经过对付的话，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的话，天天我们都得摆在祭坛上。但是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一番以色列不做，火是天天烧着不断，但是摆在祭坛上的不是他，不是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们肉体，他们自己还是那样的伟大，还是那样的重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当神在那里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是要天天祭坛的火不能够断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以色列人他每天下山以前，就是有别人亏欠他们，就是别人伤了他，或者就是别人叫他有亏欠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当作当头的衣服在日落以前要还给他们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寒露不可以到。我们说过，我们肉体啊就是个气包。有的人说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某某人就是气包，他一天到晚就是生气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气那么多。你知道，不是某某弟兄是气包子，所有的肉体都是气包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气，如果不是天天消的话，每天圣灵用十字架捅我刺我们一下，让我们的气消掉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气一直酝酿下去，迟早有一天要出事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太阳要下山的时候，你总得和主算算账。主啊，你看见我受不了，你结果就说寒露不可到日落， 所以我这一天的气就消了，明天也许白天又有气，结果那天气又消了。弟兄姊妹，主是这样子保守我们，叫我们的肉体不会做大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肉体做大，那就不可收拾了。你们知道最近关于地震的理论大家都知道啊，你们晓得花莲是有地震的地方是不是？那么你我们都知道这个地震呢，最怕是一下子来的大的地震，那是很可怕。所以如果好久好久都没有地震了，那么科学家们就很紧张，算一算是不是最近要有大地震。如果呢没有多久，两三天震一下子，再两三天震一下，那就是告诉我们地里面的那个能量啊，过一天两天捅他一刀，然后他放出一点能量，再捅一下，再放出一点能量。所以如果天天这样把能量放出去呢，那么你知道大概最近不会有大地震。可是呢，如果好久没有了，那能量一直不放出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那个光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光景。我们以为我们不会背叛神，因为你我不认识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只看见我们弟兄的肉体，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就惯我们的肉体。如果我们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天天不可含怒到日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，你里面的这个东西不会发酵，你不可能对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姊妹那么咬牙切齿。有时候我看弟兄姊妹对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咬牙切齿，我说这个一定酝酿好久了，那就证明说这个好，他这个地震累积，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他就震起来了，你不知道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每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你拨那个饼的，要么你不和你的弟兄一个饼和一个杯，否则你对不起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和弟兄姊妹一同拨这个饼和拨这个杯，就表示我赦免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他不管怎么得罪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可能你和任何弟兄有心结，不可能。但是等到肉体暴动的时候，哪怕是约书亚，哪怕是迦勒，又是他打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能够说用石头打死他，那就证明说我们的光景已经是毁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两件事情，就是到底他们有没有顺服，到底有没有含入到人中，到底有没有还是带着这个邻居的当头他的衣服来过夜？那么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天天顺服？如果你天天顺服主，如果每天到了日落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说：“那到此为止。”你说主啊，是的，我实在过不去。但是现在感谢你，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。那么圣灵好像用针刺一下，你看见吗？那个东西就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天天学这样的功课，我们肉体就做大做不起来。但如果我们不学这个功课，你看看吧，虽然天天有十字架的火，虽然天天有主的话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火烧不着我们。十字架的火在我们身上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耐我们，不耐我们何，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你不天天顺服主的话，今天一点的火在挤在里面，明天这个弟兄又挤在我里面，后天然后看见他更多的事，你想起更多的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到时候你一听见他，一想到他，你就过不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基督徒不可能杀人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恨人恨弟兄就是杀人。有的时候我说，怎么可能基督会是恨呢？基督应该不会恨，恨是阴阳的结果，恨是发酵的结果。因为你今天给仇敌地位，明天又给仇敌地位。如果今天你让圣灵得胜，明天让圣灵得胜，后天让圣灵得胜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恨在我们里面待不住，没有一个恨在基督里面能待得住的。如果恨在基督里面待不住，杀人在基督里面待不住的。 所以你看教会这十年间，弟兄攻打弟兄，弟兄逼迫弟兄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这些人让肉体多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肉体暴动之夜，那个晚上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个光景不是一天的光景，那个就证明说这一班人有好久好久没有把他们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有好久好久他们扣住邻居的当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次试探，两次试探，三次试探，一次功课没有过关，两次功课没有过关，三次功课没有过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做基督徒很快很快，你只要酝酿，你只要把它累积一段时间以后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肉体要爆炸的。等到肉体暴动的时候，你自己都抓不住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什么时候我们落到这种光景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爆炸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暴动了，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有好久我们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。感谢主，为什么要天天背十字架？因为只有天天背十字架，我们这个了不起伟大的人才能被烧成灰，才能被捡到人的地步。否则弟兄姊妹，你都不认识我们。只有一个真正很胖的人他才知道，你真的要把他缩小还不简单，还不是很容易的，要有多少的忍耐，要少吃多少的冰淇淋，他才能慢慢慢慢挤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工作，这个过程是个每天的过程，所以是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是天天做一个顺命的儿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经过这样的晚上，我们才会像加勒。你加勒就不同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加勒他的眼睛看着神，因为你看他为什么眼睛看见神呢？他每天晚上都看见神的荣耀，他每天早晨都得着那玛纳的供应，他自己摆在祭坛上，你看见他愿意让火来烧他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啊，你知道加勒实在根据神的应许，他可以直接就进迦南，真的，根据他的光景，他不需要漂流38年。但是你看见了，他为着以色列人，加勒宁可和他的弟兄们经过这38年。以色列人经过38年漂流是罪有应得，是应该的。加勒为着他们的缘故，你看见天天让祭坛的火烧他。他自己把他摆在祭坛，他如果不愿意摆在祭坛，神一定，神老早说你可以进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可以立刻进去，但他宁可拣选十字架，宁可拣选与他的同胞一同经过苦难38年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38年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是个漫长的暗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对于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来说，不要忘记了，他们对他们两个人来说，他们是积极的学那些美好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晚上是很关键的晚上，那就是因着肉体的暴动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特别用暴动这两个字，就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我们肉体会暴动，如果你不是接受十字架长期的对付，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往东我们就往西，我们的心消化了，我们说我们一定不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暴动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从此以后神说好，我成全你们，结果呢，你既然不上去，我不勉强，结果就让他们经过38年。第一代所有看见过神荣耀，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面，一直等到38年第二代兴起，然后第二代又回到原点，最后神就率领这一班人进，就率领第二代就带他们进到迦南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，如果你不肯天天背十字架，现在神 给我们一个，现在你看见神就把他们摆在神就把他们摆在特别管教的手里面。现在所经过的也是个漫长的案件，在这个漫长的案件里面，神还是一个原则，我们这个救人要到避难旷野。如果今天我们要回到加比斯，如果我们要进迦南，一定是新人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还是做他自己的工作。你愿意天天背十字架，你还是因着肉体的反弹，结果现在我们现在神把我们摆在一种光景，摆在管教的光景里，就好像神管教这个大卫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我如果在神的管教里面，你看见神还是在那里爱我们，还是在那里训练我们，还是在那里雕刻我们。不过现在本来两年就可以，两年夜夜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就能达到成熟的境地。现在我们需要经过38年，漫长漫长的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神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要达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神要达到什么目的？就是要我们旧人躺在旷野里，新人才能够进去。所以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旷野38年的漂流，就是代表十字架漫长的工作。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我们迟钝，虽然我们朽木不可削不可雕，但是到了38年以后，我们这个人躺在坟墓里，结果新人终于进到迦南去。所以就只能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到加比斯这个站，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回到迦南的门口，从那里然后圣灵要把我们带进迦南，带到成熟的地方。不过弟兄姊妹，这个夜是太长的夜，这个夜是暗夜，这个夜像什么夜呢？这个像什么呢？这个就有一点像，就非常像这个雅各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当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后，结果他离家逃走了。就在他投奔他舅舅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伯特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，他非常的疲倦就睡着了。那么很有意思，你如果读雅各的故事的话，在那段圣经里面，圣经没有记载太阳升起来。后来雅各经过了20年，等到20年以后，神把他带回来，要经过宾努伊勒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雅各那个时候已经经过20年的煎熬。那20年呢，我们晓得雅各真的学了好深好深的功课。你记不记得雅各是个很诡诈的人？结果呢，神就找一个比他更诡诈。那中国人讲，就中国人有一句俗话，弯刀就碰到葫芦头。那么弯刀碰到葫芦头，这一下子雅各真的碰到对手了，真的完全碰到对手。你知道雅各啊是个标准的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你怎么知道他一毛不拔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全身就是光滑的。你记得吗？他这个要在妈妈肚子里面的，他希望做第一啊，结果没有想到做了第二。他一抓就抓住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全身都是毛，有的可抓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全身是光滑的，所以他可以抓别人，别人抓不到他，这是他本领的地方。所以他可以抓住别人，别人抓不住他，因为全身是光滑。所以骗他爸爸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妈妈还告诉他，你还得带一点什么东西，让你爸爸觉得身上有毛，因为你实实在在，你这个人天生就是可以抓别人，别人抓不到他。这就是雅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你看见雅各碰到了他的舅舅拉班，他要的是利亚，要的是拉结。你叫雅各这个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是雅各为阿泰拉杰看着几年好像几天一样。那他是标准的铁公鸡，他不会在那里看着几，他不可能在那里劳苦，他除非有所得。他为了拉杰，这一次你看见在爱的力量底下，他终于看着几年好像几天，结果他得着的是利亚。后来你知道为了利亚又服侍了7年， 然后为了牛群羊群总共是多少呢？总共是20年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白日尝尽炎热，受尽干热，晚上饱尝丰收。10次他的舅舅改了他的国家。那么到了20年以后，我们知道神终于让他回来。那这个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刚刚离开家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已经下山。所以这20年呢，好像在一个漫长的黑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恶人并没有平安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对付他，神要把这样诡诈的雅各，神要对付他。所以呢，等到他回来，等到他回家的途中呢，那么他听说他的哥哥要来找他，哥哥带着400人来了，他心里想不妙了，不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还是怀恨在心。所以他是个非常功于心计的人，他起头呢先用一些分批的礼物呢先打动他哥哥的心，那么他想这个还是靠不住，所以呢他把那个自己妾的孩子和妾呢放在最前面，然后呢利亚，然后呢拉结，他想说万一前面一不对，他后面可以拔掉就跑。那么但是最后呢更妙了，最后你知道他最爱的是谁呢？他这个不错，这个拉结和他的儿女在他前面，那么他自己觉得这个还是靠不住，这个还是很危险。所以最后呢，你叫他打发所有的家人都过了河，他在河的这一边。所以万一啊，要是他的哥哥要是真的不对劲的话，你看他还隔了一条河，所以他实实在在最爱他，最保护他自己。但是就是那天晚上，神来和他摔跤。这个摔跤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两条腿，两条腿的力量最大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摔跤的时候你有办法叫他两条腿失去力量，那这个人一定失败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摔跤的一个晚上好像他要得胜了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神就在他大腿窝那里捏了一把，这个大腿窝一捏一把以后，然后呢他这个人就一点力量也没有，他就紧紧地抓住神说，你非给我祝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，刚好经过比努伊勒，比努伊勒就是与神面对面。那么你看见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得胜，他几乎胜过了，连天使他都胜过了。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得胜了，为什么现在你的大腿瘸了？从此以后，你看你雅各再走路的时候是一步一拐，一步一拐，每走一步路就给你看见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就在以色列，就在这个雅各经过比努伊勒的时候，让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生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，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与主一同作王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经过20年圣灵的工作，雅各经过了20年的暗夜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终于雅各的腿瘸了。那所有的20年都是预备工作，腿瘸那是神在他身上真正的工作。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雅各他奔跑不再方便，他每走一步路，他知道说他需要主的恩典，每走一步路，他的脚中就是代表恩典的意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在雅各身上所看见的乃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升上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雅各自从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后，太阳就落下去。现在经过很长很长的夜晚，二十年后，他经过比努伊勒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终于升起来。雅各是如此，雅各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这虫雅各，雅各就像毛毛虫一样，毛毛虫是丑陋的，毛毛虫呢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毛毛虫只是它爬在地上，它所要的是地上的祝福。结果感谢主，经过神的变化，经过神的对付，经过了20年的长夜，后来是继续工作，最后呢雅各从毛毛虫能变成一只蝴蝶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雅各是全世界最诡诈的人。如果神是雅各的神，神是雅各的神，神一定也是你和我的神。如果雅各有希望，你和我就都有希望。所以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也是亚以撒的神，神更是雅各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在雅各身上的。那么雅各的子孙们，当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知不觉他们暴露了他们祖宗的遗传。雅各是怎样的？雅各的肉体在他们身上发作，雅各的肉体在他们身上起了发酵作用。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那关键的晚上，无独有偶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漂流了38年。过了38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升起了，然后圣经提到日出，太阳升起了，在原文的意思太阳升起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圣经呢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生命记第二章第13节。现在起来过撒烈期，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。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，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，将他们从营中除灭，直到灭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38年以色列陆陆续续的倒闭在旷野，他们终于到了撒烈期，从这里什么，从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撒烈期，圣经告诉我们经过多少年呢？经过38年。所以现在你晓得神对他们的旨意是2年，你明白一共是40年在旷野里面，但是38年是漂流的，38年是白白过去的，证明说有2年是神的旨意，神要以色列人在2年之内经过42战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那一天暴动之夜，就是那一天关键之夜，那么结果变成以色列最长的晚上。那个暗夜一共经过了38年，比雅各的20年还多了18年。结果38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加略期，到了加略期太阳就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圣经，民数记二十一章第10节。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，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野亚巴林与摩亚相对的旷野，向日出之地。那弟兄姊妹，在希伯来原文里告诉我们是太阳上升了。现在呢，这个地方是太阳上升，所以圣经已经过漫长的38年以后，你终于圣经给我们看，以色列到了一个地方，太阳是升起来了。然后12节，从那里起行，安营在撒烈谷。撒烈谷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撒烈期。38年，他们终于到了日出之地，他们终于到了太阳上升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好像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，雅各他的肉体怎样败坏，那个败坏的肉体也在他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雅各经过了20年漫长的暗夜，而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经过了38年漫长的暗夜。从表面上来看是很悲哀的38年，是荒凉的38年，是荒废的38年。但从正面的意义来看，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还是成功的，因为神最终给我们看见要进迦南，要再回到迦南，十字架要做他的工作， 十字架就代表叫我们的肉体在世界上飘了，最后的结果是叫我们第一代死在这个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凡是经过38年没有死的，那个就是能进到家来。所以感谢主，虽然不再是我，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乃是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他带着我们进到迦南地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工作是更长的工作，这是38年。神本来的工作是用2年的时间，夜夜神的活着，夜夜玛拿的供应，夜夜十字架的工作，夜夜接触圣灵的果子。如果我们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好好2年，我们就被带到成熟的境界。或者你选择更迂回的道路，那个道路就是漫长的38年。最后以色列人还是进了迦南，最后以色列人还是回到迦南去。神的话说到永远不会收回，神的标准永远不降低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可能坐着花轿上天堂，神所量给我们的功课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跳过去。什么时候你跳过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是在民数记14章所形容给我们看见那个暴动的夜晚。那一天的晚上，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他们是背叛了摩西和亚伦，表面上他们要杀死，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。实在说来，肉体从来不会讨神的喜欢，肉体本来就是背叛。但是若不是经过那次的暴动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肉体有多败坏。以色列人学了惨重惨痛的功课，因此不错，我们经过了这些功课，你看最后还是回到原点，还是进到迦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，如果我们爱主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省去这38年？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十字架夜夜的工作，玛拿夜夜的供应，然后让圣灵夜夜接触他的果子来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不天天的对主说，靠着你的恩典叫我含怒能到无日？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来跟随主的话，没有多久我们真的被烧成灰，我们真的是愿我们衰微，愿他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听道听多了不一定叫我们熟练，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最终所要到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个惨痛的教训，但到底它是个教训，却但愿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路。我知道有许多弟兄们他受不了，他实在不行了，那么你看见他爆炸起来，我们常常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爆炸，我们家人里面有很多人爆炸，但就是但愿这件事情不要发生，因为许多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不小心我们还是得罪了主，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到神行政的手里面，因为许多时候连摩西都可能犯这个错。摩西那次击打磐石2次，他没有遵神的命为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手多么严肃，多么沉重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所以后来你摩西怎么样也不能进家，他好几次求神，神说罢了罢了，那最多我让你登尼伯山，让你登比斯加山，你可以看一看迦南地，但是你不能够进去。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你蒙的恩典越多，你受的托付越大，你越像摩西，你越有责任。弟兄姊妹，不能随便惯你，不能放松，你不能让你的肉体过去。你说没有关系，让我发一下，你不能随便发一下。你从前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主恩待你，怜悯你，你已经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 受了主那么多的祝福，得了那么多的恩，得了我们在主面学了那么多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让他去，你不能够放松一点去。如果你已经得了那么多的教训，受了那么多的教导，结果你还是放松你的肉体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知道那次摩西真的生气，他把吉兆磐石击他两下，结果神就罢了。虽然他是神的仆人，因为你看每天，你这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全世界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？摩西的谦和胜过全世界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家境中像摩西一样。摩西没有功劳，他也有苦劳，但是弟兄们，让我们记得，神是可畏的神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烈火，特别在他的儿女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做得罪主的事。因着以色列那天晚上的暴动，神说从那天开始叫他们往红海去。后来他们后悔了，他们是求神与我们同居，结果他们一定要到山上去把加玛利人打下，结果就被打开，神没有和他们同居。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约柜也没有出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再奋斗再努力也没有用，38人已经定位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清楚，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，不错，但是神也给我们看见，他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，要维持他自己的圣洁。越是我们蒙的恩典越多，我们越是不能做撒野的人，我们绝对不容许在我们身上撒野。你能管得住他，因为你是亚哈水主，你能够叫哈曼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说我由不得我自己，我不能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不要这样说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落在神政治手底下，就证明我们已经失败过14次了，我们已经14次没有过关，已经14次受试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但愿我们不要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，因为落在神政治手底下就是雅各的20女加上以色列人的38女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神的工作还是成功。你看见在变化山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里有摩西，有以利亚，也有什么，也有谁，也不有主耶稣，有以利亚，也有摩西。所以你看见摩西最后还是进了迦南，怎么进去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想叫我们这些替摩西抱不平的人可以得出一些的安慰，最后摩西还是进到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最后还是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为神省去那38年？为什么不在2年之内我们就经过42战，我们让他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？为什么不抓住每一个机会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些刺也好，这些可怕的环境也好，这些要吞噬我们的巨人也好，弟兄姊妹，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投降失败在一个环境底下。主给我们生命是这样的生命，所以不止我们读圣经我们长大，不止我们祷告我们生命成这个叫我们这个叫我们吃饱了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些亚拿族人，也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们像狮子一样要把我们吞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参孙的故事？有一天他碰见狮子，这个狮子要把他吃了，结果呢，他说吃的是从强者出来。为什么吃的从强者出来？因为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为什么参孙有的吃的？因为一头狮子要把它吃了，如果狮子把它吃了，它就没有的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是你的仇敌有的吃呢，还是我们有的吃？一个环境领导我们要把我们吞吃了，你要让环境征服我们，还是让我们来征服环境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够靠住圣灵得胜，结果我们有的吃，我们吃的从哪里来？吃的从吃的出来。我们怎么会有甜？因为从强者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参孙手里有蜜，所以他有的吃的，所以他有甜的能供应。 这个世界已经太苦了。基督徒如果还是重整天抱怨，基督徒如果还像以色列一样整天抱怨神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。这个世界所有希望，让我们记得，不是基督不沾苦水，不是基督不经过苦难，基督也经过苦难，像那些外邦的朋友一样。但基督和他们不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只要遇见狮子，他们就被吞噬；只要遇见亚拿族人，他们就屈膝；只要遇见玫瑰上有刺，他们就撒手。但是基督徒能够长进，不光是因为读圣经，不光是因为祷告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做一个荣耀的见证，证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个超越的生命。那这个见证是怎么做的？很简单，就是让我们上去，我们足能够得上，因为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要领我们到迦南地区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是我们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当我们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有一天能够在85岁的时候，你能说那时力量如何，如今的力量也如何。论征战，论出路，那时如何，今天也如何。看哪，我已经85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是什么叫基督不老的？是什么叫基督永远保持长青春的？是什么给我们看见经过了45年我们真的没有改变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有人见到你说，哎呀，你见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改变，你不要相信这个话，证明你变得很多了。不过有人要安慰你，讲一些好听的话，那么从你这个这是很无奈的事实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你一点都改变都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话。你要说这些话都是证明要安慰你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基督只有一种可能，真的45岁和85岁是一样，是不老的，是没有改变的。你必须吃一种的食物，是加勒吃过的。加勒的食物就是那些伟人，那些艰难，那些狮子，那些要吃他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，你看见我们就能像加勒一样，2年就能进去。后来弟兄姊妹，加勒为了爱他的弟兄，爱他的同胞，才跟着漂流38年。读你的圣经，根据那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两个人是例外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他们就能够进迦南，他们根本不需要经过漂流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如果我们有加勒的灵，如果我们拒绝失败主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2年之内经过42战，我们可以像加勒一样，我们就进了迦南。但是很不幸的就是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走了迂回的道路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走了冤枉的道路。38年是荒废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如果现在你以你的仇敌来做食物，你真的2年之内进去了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你可以省去38年。但是圣经就借着民数记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失败，我们还是漂流的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旷野的第二个关键夜晚。那我想现在我们终于把旷野中的夜景我们把它看了，在这里面我相信我们学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功课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迦南，那到迦南我们看迦南的夜景是怎样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他们有些什么功课可以学。那我们低头有些简单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觉得我们实在不配，但是你还是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向你低头敬拜。主啊，但愿凡是听见这些话都是有福的，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学美好的功课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不只纪念我们在座的把恩典给我们，也纪念远方听录音带看录音带的人，但愿这些功课也成为每一天的功课。亲爱的主，把加勒的灵赏给我，叫我们能够说这些的迦南那亚拿族人乃是我们使，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。亲爱的主，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心中。晚上的聚会，我们继续交在你手中。主啊，既然你把我们带到花莲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只想到在台北来的地方。为着我们这些人蒙恩，我们向你感谢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你说，我们里面不满足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只叫我们在这里有一般从台北弟兄姊妹来度假，我们能听见这些消息和信息， 我们深处的盼望，我们还是愿意你所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能和花莲弟兄姊妹一同共享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向你求，我们向你祷告，虽然只剩下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，我们相信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们不相信广告的效力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效力。我们不相信广告的吸引，我们相信你的吸引。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所以当我们向你求的时候，我们求你今天晚上明天早晨，你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做厉害的工作，主啊，你叫他们里面觉得你的吸引，叫他里面觉得你的催促，因着你的催促，因着你的吸引，他们就不能不来到你面前来蒙你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我们向你求，但这次凡是你所要吸引的花莲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是漏掉的，没有一个在这个恩典中是漏掉的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因为我们以是以你的信实来做我们的粮食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务实的神，我们知道神不会把我们的祷告随便的放在一边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多少弟兄姊妹在里面的祷告和愿望，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就听我们祷告，明天早晨也听我们的祷告。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的仇敌被蒙羞辱，愿你的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。靠主耶稣。